他们的讲道，他们的教导，都是以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为中心。使徒所宣讲的第一篇道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，彼得站起来讲道。彼得这样说：耶稣照着神的定旨跟预知被叫了出来，你们就结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，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，使他复活了。那个是第二章。下一章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彼得跟约翰医治好一个求妻的人之后，他们再宣讲同一个信息。彼得约翰他们说：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，生命的创始者就是耶稣了，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。几章之后，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使徒保罗宣讲的道又是同一个信息。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保罗在雅典讲道。那雅典呢，是古罗马古希腊那个哲理学术的中心，我们西方的哲学就是从雅典开始了。那一天有许多哲理家围住保罗，要听保罗的讲道。那保罗的智能可以与最出色的哲学家一同北美，但是保罗没有跟他们在哲理上高谈阔论，保罗没有跟那么哲学家竞争卖弄他的知识，相反的，保罗只简单的宣讲什么？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。我念给你们听，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保罗说：因为神已经定好了日子，要接着他所立的人，就是耶稣基督了，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基督耶稣的死跟复活不是可有可无的，不是无关重要的一个理论的，相反呢，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核心，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核心，是教会的任命跟信息的核心。所以我们有任何机会，我们就宣讲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。上一个月我们讲基督耶稣复活的证据，我希望你没有忘记，有两个不能够推诿的事实，你记得吗？第一个事实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跟社会的当权派，他们憎恨耶稣到极的，他们最希望看见的是一个死的耶稣，他们最希望看见的是耶稣的尸体，他们最不要看见的，最不要听见的就是耶稣的复活，那个是第一个事实。第二个不能够推诿的事实呢，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你记得吗？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我们怎么能够解释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？犹太人绝对不会偷了耶稣的尸体，耶稣的门徒也绝对不会偷了耶稣的尸体。那么妇女呢？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好多妇女呢，妇女可能跑到错的坟墓，但是犹太人可以立刻的跑到真的对的坟墓，将耶稣的尸体拿出来，就能平息基督徒的宣传呢。但是犹太人不能够，因为耶稣的尸体不在坟墓里面，耶稣自己也不能够苏醒自己，不能够从包裹他的细麻布转出来，滚开 封闭坟墓的大使，不能够制服守卫的罗马军兵。所以以上这些都是没有逻辑的解释，唯一的解释就是正如圣经所记载的，神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有500多个人见证人能够在法庭里面做口供，门徒们生命的改变，完全的改变，也是神迹的证据。但是最好的证据就是信徒复活改变的生命，从教会诞生的开始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纪，从我们这个世纪到直到耶稣再来那一天，信徒生命的更新改变就是基督耶稣复活的证据。神迹是神迹吗？当然是神迹了，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说是神的大能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。如果神的大能能够创造生命，神的大能当然能够使基督从死里面复活，是神迹，当然是神迹。能重复吗？能重复使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吗？当然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能再死，耶稣基督也不需要再死。为什么？基督不能再死，基督也不需要再死。这就是今天的信息，基督复活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，耶稣基督的复活验证了他代罪受死的功效，验证了他代罪受死的功效。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，我们今天没有念，我念给你们听，上个月我们看过这一节的，就是耶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罪跟死是永远不能够分开的，罪就是起因，死就是结果。圣经基本的信息就是这个不能够分开的因果，从圣经的开始到圣经的终结都是这一个信息。创世纪第2章告诉我们，神对亚当说，你吃禁果的那一天，你违反我的说话的那一天，你犯罪得罪我的那一天，你就一定死。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20章用火湖来形容地狱的真实，神说任何人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，必受第二次的死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一贯始终的都记载神说罪的结果就是死。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我们犯罪要付的价代价就是死，犯罪的结果，犯罪的报酬就是死。今天的经文也是这样说，你看这22节，刚才我们听过22节，在亚当中，在亚当中众人都死了，人类之中每一个都是在亚当里面的。作为一个人就是有一个罪的罪性，每一个人都走向罪的倾向，我们有很长很长得罪神得罪人的案底呀。因为人的犯罪，死亡就进入到世界，因为人的犯罪，死亡就进入到人间，死亡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 公正的结果。但是福音是什么？好消息是什么？福音好消息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基督取代了我们的死，基督成了我们的替身。人类犯罪，做替身的基督耶稣受死，我们是坐在死囚当中的人，我们是等候醒刑的那一天的人，我们的罪名已经成立了，刑已经判定的，基督耶稣却降世人间，做了我们的替身。他被处死的刑具就是十字架，我们的罪名归在他身上，我们的洗刑行在他身上，我们的罪债他为我们还清的，我们受的我们应该受的痛苦他代替了我们受了。但是我们又问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接纳了他为我们受死啊？我们怎么能够肯定晓得知道基督为我们的替身是有效的？我们能够知道，我们能够知道，因为神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基督的复活不能够重复，也不需要重复，因为神一次接纳，永远接纳，基督代罪替身死亡的功用。所以基督耶稣复活第一个意义，就是基督耶稣的复活验证了他代罪受死的功效。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能够肯定我们得到神的宽恕，我们能够肯定我们得到神的宽恕，我们能够从任何人里面得到的礼物最好的是什么？别人给你的礼物最好的是什么？最好的礼物不是金钱买回来的，最好的礼物也不是人手替你做什么的。我们能够得到最好的礼物，就是得罪了别人的时候得到他的宽恕，那个是人最好的礼物。那中国人的文化很讲德，中国人最看重德，我们认为含蓄就是德，我们认为有礼呀、就是德，我们不喜欢掉念的，我们不喜欢失礼呀。那如果我得罪你，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说错了什么事情得罪了你，你会不会告诉我的？你会不会告诉我，牧师你得罪我啊？传统的中国人不会的，因为你告诉我呢就是失礼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失礼啊。但是我得罪你了，你也觉得我得罪你了，你怎么能够处理这个得罪啊？别人得罪你，你得罪别人，你怎么能够处理啊？那中国人传统呢都是藏在心里面，深深的埋藏在心里面，你深深的埋藏在你心里面，就等于你忘了我得罪你吗？你没有，你有没有忘啊？我想你没有忘，你深深的埋藏在你心中，就等于你已经宽恕了我的得罪吗？不太可能啊。我得罪你的，你只不过在表面之下一生的在火烧，慢慢的烧，我们说算吧算吧，没有事没有事，其实不是没有事，其实是很大一件事。我们与人相处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的破坏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特别在家庭里面的关系。我们当中有谁能够说你一生从来没有得罪过别人呢？ 我们当中有谁能够说你一生从来没有被别人得罪你啊？你被得罪呢，你假装说没有事，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宽恕的意思。人生最需要的意志，就是老老实实的面对得罪别人，别人得罪你，而且得到宽恕，那个是人生最最需要的意志。我们从任何人得到最好的礼物就是宽恕。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，何况人与神的关系呢？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的那个储物室啊，都有一两套骸骨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要埋藏要一两套骸骨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让别人知道的罪过。我们很会在别人面前隐藏，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在神的眼睛面前隐藏。美国有一个最重要的文豪，名字叫马克吐温，他说的话很幽默的，也很有意思的。他说人呢，是唯一的动物能够面红害羞。他还说一句话，他说人也是唯一的动物需要面红害羞。Man is the only animal that blushes, and man is the only animal that needs to blush. 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需要面红害羞。我有我的罪，你也有你的罪，我有好多要需要隐藏的事，你也有好多需要隐藏的事。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犯法、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软弱都得罪神。主耶稣的福音就是我们能够从神里面得到宽恕，神有宽恕给我们，有一个新生命我们可以得到。无论我们的罪多么的丑陋，无论我们隐藏的罪是多么的羞耻，福音就是有一个新生命，这些丑陋、这些羞耻能够洗净。这个洗净宽恕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得到的。那好多次耶稣对人说你的罪赦免了，好多次耶稣也对我们说他死我们得到宽恕。今天我们会守圣餐，守圣餐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，他被出卖的那一天晚上他设立了圣餐。那个时候他对门徒说，在马太福音26章，耶稣要拿起杯来祝谢了，就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吧，这是我的血，是为立约的，有为许多人流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为好多人流出来呀？四个字，五个字，四个字，为使罪得赦，使罪得赦。马太福音26章，耶稣流血是要使我们的罪得赦，耶稣将他的死与我们的宽恕连起来的。你看见吗？罪死一定连起来，耶稣的死也给我们的宽恕连起来。他死了我们得到宽恕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肯定，我们怎么能够肯定他的死我们得到宽恕？我们怎么能够肯定十字架是我们得宽恕的根据？我们能够肯定，因为神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。如果神没有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肯定我们得到宽恕。但是神确实的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 神就用基督的复活向全地宣讲，耶稣基督的死不是突然的，他的复活确实的验证他的流血舍命确实的有赦罪的功效。基督耶稣的复活给我们肯定，我们是得宽恕的。神不会再向我们清算讨罪，因为已经一次永远的取消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耶稣的复活是不能够重复的，耶稣的复活也不需要重复的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验证了他代罪受死啊有永远的功效，他代罪受死啊我们有永远的宽恕。第三个意义，基督耶稣的复活给我们活在今天有所需要的信心。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我们所需要的信心也是基督耶稣复活给我们的。基督耶稣的复活彰显了神的大能，如果神能够创造生命，神怎么样不能够使耶稣复活？如果神能够使耶稣复活，有什么是神不能够做的？没有任何事情是神不能够做的，没有任何事情是神大能之外的。神能够改变人性，神能够将丑陋的性情脾气改成美丽，神能够将反叛的灵改变成顺服，神有能力使基督复活，神有能力将一个罪恶满盈的一个人改成为基督耶稣的样式，神有能力将耶稣复活，神也有能力将一个灵命死的人复活过来，神有能力将一个灵性沉睡的人苏醒，神有能力将一个灵性瞎眼的人给他看见。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有能力改变人？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有能力使一个灵命死的人复活，一个灵性瞎的人能够看见？我们怎么能够知道？怎么能够肯定？因为基督耶稣复活。圣经记载使徒保罗有一个祷告，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我念给你们听的。哦，谢谢。你看第一节，第十八节，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。你晓得基督徒最少有四个眼睛吗？我不是说你戴眼镜的四个眼镜的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基督徒啊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，我们最少有四个眼睛的，两个在面上，两个在心中。我们有外面的眼睛，我们有里面的眼睛。我们在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属灵的没有物体的事，这是第一句话，是你们心灵的眼睛。我们来看保罗的祈祷，保罗为以弗所祷告，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，可以知道他呼召有怎么样的盼望，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。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，显出的能力啊，向我们显出就是说我们也能够用到的，是何等浩大，这个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。保罗的祷告就是基督徒神用浩大的能力使基督复活的能力，同一个浩大的神能也是以弗所教会教徒他们能够用的，也是我们所能够用的。所以我们可以与神共用，我们可以亲身的体验到 同一个浩大的神能。神改变死的耶稣成为活的耶稣，也能够改变任何一个人。你你烦恼的，你你忍无可忍的一个人，神能够改变他吗？神能够。你不能胜过的一个困难，神能够胜过吗？神能够。你回顾一生，有好多好多你不能够胜过的困难，神替你胜过了。耶稣基督复活验证了他代罪受死的功效，耶稣基督的复活肯定了我们是得宽恕的，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活在今世的人有信心。还有第四，基督耶稣的复活保证历史的终结，神肯定的永远的战胜邪恶。人世间有许多宗教信仰，人世间有好多思想哲理理论，你有没有思考过哪一个是真的？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你要选择跟随耶稣啊？我晓得你有思考过，我晓得你有考虑，因为每一个星期天你都来崇拜听道，保证证明你是有思考的。但是你怎么能够分别呢？你选择哪一个思想，哪一个哲理，哪一个宗教信仰是对的是真的，怎么样分别？你从每一个宗教思想的未来观来判断，你看他告诉你他们有什么未来观，有许多思想有很悲观的未来观，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， 存在主义是第二次大战之后呢很流行的，因为第二次大战之后呢人类很悲观呢、啊、未来主义的未来观呢很悲观的，存在主义说未来是没有希望的，所以人只能够存在 the moment 这一个时刻，现在这一个时刻。这个思想有什么吸引力啊？这一个思想吸引谁呀、啊、吸引愿意更深的存在忧郁症的人病人。别的思想给我们一个理想世界的未来观，理想世界是个再没有阶级分别的，再没有私人财产的一个未来理想世界。但是以前为着一个理想世界卖命的国家了，好多年前呢已经放弃这一个理想了。为什么？这个理想给我们一个什么未来呀、啊？一个幻想，一个幻想的梦，但是这个梦是个噩梦。其他的宗教信仰给你一个循环的未来，历史不是一个直向终点的，他们说历史一个无穷无尽的循环，从这个无穷无尽的循环你不能够逃脱，一直等到你到那个涅槃呢，涅槃呢，你变成化成没有了。这个是一个什么未来观呢？是个绝对没有肯定的未来，无穷无尽的循环呢，你怎么能够逃脱出来？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耶稣基督的是值得我们握住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复活的基督耶稣一定会再来。历史不是循环的，历史是一条线直向一个终点，就是基督耶稣再来那一点。正如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，神插手干预人类，历史终结的时候神要插手干预人类，耶稣基督要再来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个赎罪牺牲的一个身份来， 他是带着一个审判罪恶的身份来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不是个软弱谦卑卑微的身份来，他再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最高尊荣、最高权威、最高凯旋的来。我们看今天这一个世界，你看你四周围，满天满地都是罪恶，欺压、剥削、不公不正，遍满全地。邪恶会终结吗？邪恶会怎么样终结？人世间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，人世间没有其他的哲学哲理能够给你一个值得你接受的未来观，唯有基督耶稣，圣经说神子耶稣为我们被杀的赎罪羔羊，他会回来审判罪恶，将新天新地带来，完整的建立天国在地上，并行公正公义和平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，我们信靠耶稣的，我们有复活的身体，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与复活的主耶稣同管这个新天新地。我们怎么能够知道？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有复活啊，能够与主耶稣同管新天新地啊？就是因为基督复活。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念的第十五章，我们看第二十二节，我们再看二十二节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要再看二十三节，也看二十三节。在二十二节先看，我们一从来念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二十三节很重要一节，二十三啊，请，只要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，出手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哪些属基督的人，出手的果子是基督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农业的个图画，你在后院有一个梨，有一果梨梨树。六月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个梨子，那另一个梨子就是个出熟的果子呢。这一个出熟的梨子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出熟的果子梨子告诉你啊，很快的将来有好多有许多梨子收成的。那个出熟的梨子，这是预表你将来会看见的。圣经就是这样对我们肯定。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会复活？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有新的身体？我们有复活的身体，我们会活在新天新地里面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肯定知道我们有全能与基督耶稣同管新天新地啊？我们怎么能够知道？因为基督耶稣的复活，基督耶稣复活就是出熟的果子，肯定我们将来的复活。正如出熟的果子肯定有收成在后面跟出来，基督耶稣的复活也肯定我们的复活也在后面跟出来了。亲爱的朋友啊，人世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没有任何思想哲理能够解决罪的问题，只有基督徒的信仰告诉你，人类根本的问题就是罪。人世间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，没有任何的思想哲理说他们有代罪的羔羊做你的替身，只有基督徒的信仰给你一个救主，神亲身的 下凡成人，为的的就是做我们的替身，承担我们的罪，他自己没有罪才能够为我们赔罪。人世界没有任何信仰宗教，没有任何思想哲理对你说神受死人得宽恕，人世界没有任何宗教，没有任何信仰，没有任何思想哲理给你一个未来，肯定神一定会战胜邪恶，除了基督徒的信仰。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哲学的理论的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个规定的礼仪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个道德的系统，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神人基督耶稣。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基督耶稣向你呼唤，你要接受这一个事实，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你需要神的宽恕。基督徒的信仰就是神人基督耶稣向你呼唤，你要相信基督耶稣是神，他降世成人是要做你的代罪替身。基督徒的信仰是神人基督耶稣向你呼唤，你快快的要来信赖依靠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是耶稣基督给你一个邀请，你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吗？我希望你对我说，对你主日学的老师说，再重复这一个问题，邀请在你面上，在你面前，你需要接受这个邀请，你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吗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圣灵，我们恳求你打开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心，给他们听见的不是一个无能的人的口的话，让他们听见是全能的圣灵的话。圣灵，我们恳求你，人没有说服力，唯有你是赐生命的神，恳求圣灵你将生命的信心赐给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高举，恳求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